怎么结束了？他是不是对我没有感觉？
想延长欢愉时刻，回应另一半的爱吗？哈鲁 Slow Fuck 慢慢爱，男性机能延时乳膏，让快感与时间同时加倍，撑更久，爱越深。
结账输入折扣码 Slow Love， 享哈鲁韩春官网全馆九折哦。
点击资讯栏连结，体验至高的爱。
来吧，
开场要先小聊一下吗？
其实开场我想要颁一个二月 MVP 给一个人。
二月的 MVP，
对，
谁呢？
哈姆二月出了 EP 嘛
？EP
《怪人的世界》，
怪人的世界
完全打中我了，超级好听。我已经预测到他是我2024年的年度歌单可能会排在前十名的其中一首歌了。
你说怪人的那一首歌？
嗯，怪人的世界，
怪人的世界。
我昨天晚上又看了他的搞笑对抗赛，
搞笑对抗赛，他们去年年末的那场搞笑对抗赛，
哈姆好厉害哦。哈姆真的超厉害的，他是天才，
他是天才，
我真的觉得是天才，我真的觉得他是这方面的天才，搞笑天才。大家要设身处地的想，你在台上，然后你遇到这些题目，你要搞笑，然后你在那个张力里面讲出这些话，是一件很厉害的事情呢。二月的 MVP， 我想要颁给奇异。
前面那一段都被剪掉了。2024年的2月29号下午的4:56，我是意识到我只能再热恋90次的16。
啊，什么是热恋90次？我是最近看到路人就想要把彼此粘在他们身上的跌倒卡。
我好不想要这个接在我后面。我需要问你原因吗？你为什么想要这样对路人？
不是，因为过年，过年，然后大家就是比较容易常出去跟家人走走，跟谁出去走走？
走村啦、
啊，走村啦、啊，路上就很多人，然后路上很多人，他们就是很爱走到一半就停下来什么的，就很容易惹毛我。但惹毛我，我也不想要惹别人，你知道吗？是，就是会觉得你们就好好走路嘛，你们停下来就往旁边靠嘛，为什么都不要这样？哦，那我就很想要黏鼻屎在他们身上，就表示干，我想把你们黏死这样。
这是什么走路的路怒症？
但我发现我走路超容易生气的。我是认真，
为什么？
就我觉得你们为什么不好好走路啊？
可是你已经是走路了，代表你没有赶时间
啊！可是你不要挡在前面嘛，不要挡在我们人前面嘛。
谁挡住你了？
路人，
他也是人啊。
可是他们啊，就是很烦
你说你的节奏被打断，
对，节奏被打断。而且像我们平常也会在路上玩，跟我们玩到一半，我们会跟人家道歉，可是那些人都不会道歉他们就活在自己的世界里面啊。他们就是这个要吃一下吗？然后就一坨人挡在前面，这样是怎样？
可是那就是过年的那个氛围啊。
什么叫做过年的氛围？
就是你知道啊，大家其实很不会团控，你知道吗？这就跟出国一样，你一定会卡在一个地方，然后卡超久的，
会吗？
人数很多嘛？你说的人数很多是几个人？
我觉得3到4个控挡住那个路就很烦了。
3到4个人是没有必要停下来的。
对，而且我觉得会生气的是，因为我过年去逛台中的年货大街，超烂，干那就是夜市那没有过年的气氛
你是跟哪里比较？
台北的那个
迪化街。
台北是迪化街吗？
迪化街。
我们是天津街啦，烂死了。台中的年货大街，他没有再给我放什么新年刀
不然他们放什么？
自己的歌啊，不然就是没声音。
你说流行音乐吗？
对，
欸，
就很奇怪啊。
我到今年都还是在听到那个恭喜你发财。
对啊，就还是要有这些东西吧。台中不知道在干嘛，台中就是好像就是夜市，然后 自己去摆年货大街，没有过年的感觉啦。
可是我觉得你去台北的迪化街，你也会生气，因为那边真的是挤到水泄不通。这个故事我等一下再讲好了。
好啊，
我先回来讲我的那个
哦，好啊，
热恋九十次，
为什么只剩热恋九十次？
就是哈，
你本来你总共用了几次了？
不是，这个逻辑是这样，这个逻辑是这样。你知道我有那个嘛牙刷逻辑，就是其实
什么时候的牙刷逻辑啊？
就是其实哈，我们这辈子用的牙刷比我们想的少很多。
吃屎啊！
你想哦，你一个牙刷用多久？
3个月。
三个月。嗯，那我一年不是用4支牙刷吗？
对。
假设我活到平均年龄70岁，4×7=28，也不过才280支牙刷。280支牙刷放在这个桌子上，也不过就一个桌子的满度而已。
好，
所以你这辈子其实你用的牙刷没有你想象的多吗？
对。好，那热恋呢？
然后我就突然想到，以热恋期来算，你觉得你的热恋期大概都维持多久？
热恋期哦，嗯，不能讲不一定啊，鸡掰。不是啊，平均大概3个月啦。
欸，我是算3-4个月嘛。
对，
其实我觉得这个是标准答案。你问大家，大家大概会回答3-4个月。好，我们以4个月来算。
好，
一年有12个月，你除以4就是4×32嘛。假设我今天哦，我只想着要热恋，
好，
我全力以赴，每天都一直在寻找热恋的可能性，然后找到对象了，热恋4个月之后，我马上换嘛。
这样很坏欸。
好，热恋结束了。我要找下一个热恋，嗯，那我又全力以赴，无缝接轨，然后又过4个月，一年我可以有3次热恋嘛？
对，
我大概就剩30年嘛。假设我今天什么事都不做，我连吃饭都不吃了，觉都不睡了，我全力就在找热恋，我也不过就剩下90次热恋。
可是你知道热恋是不能强求的吗？
我知道热恋是不能强求的，这个数字你知道代表什么吗？
什么？
你这辈子的热恋其实剩下的次数比你想的还少。
所以如果我今天假定我是一个很深情的人，
你是一个深情的人，
我跟这个人结婚之后，嗯，我就没有办法再发生剩下的90次热恋了吗？
跟同一个人的重复的那个扫起来，那个叫什么死灰复燃？
还不是死灰复燃，是分手又和好嘛？哦，
那个浮动的温度我们先不计算，哦，跟同一个人不在这个话题里面，我觉得是有可能的。我觉得跟一个人的热恋，甚至他也不用局限在4个月嘛。我要表达的观点是什么？我要表达的观点是，其实有时候你等着等着等着，很多时间是被浪费掉的。我重新问一个问法好了。
好，
王贵哦，
好，
这辈子只能再热恋90次。
为什么？
听起来像一个诅咒，对不对？
对。
可是其实你的热恋次数一定远低于90次，你懂吗？哦。然后这样一想，我就突然有一种，喂，没有热恋了。
其实我觉得你这个想法跟我最近的一个想法也蛮像。
你说说看。
我最近就觉得，为什么结婚就一定是要一辈子？哦，如果我结婚又离了婚，嗯，然后又再去跟别人结婚的话，就是我把结婚当作儿戏，
是，
那我就是在游戏人生，欸，就是我在玩，欸，嗯，你懂吗？这就跟你的想法是一样的，啊，你想要游戏人生。
我才不是想要游戏人生，
不然为什么会那么贪心的想要有90次热恋？
应该说你会希望
90次热恋代表你跟90个人在一起过，欸，
这个说法也很有意思。我说你这辈子只能再遇到90个你有兴趣的女生了。嗯，
哈，90个很多欸，
90个很多了，可是你会贪心的想要更多啊？啊，
会吗？
哎，你别演啦，啊，
不是，不是啊。可是因为我刚刚的结婚逻辑是，嗯，我如果结婚离过婚，我再去跟下一个对象说，哎，刚我离过婚，欸，
可是那个东西就变成是世俗的观念嘛。其实我那天我在洗澡的时候，我也想到婚姻这件事情很奇妙的地方。其实讲起来都是废话。我跟你讲，你刚才在讲那个话，我们在讲这话的时候，一定很多人不理解我们在说什么。
你们要想啊，你们听的时候就要想啊，
你们先跳脱出自己的价值观，
跟我们聊天，
听我一句话。
好，
我这样跟你讲哦。
你说，
今天假设我们结婚了，不要讲我们。假设你跟一个女生结婚了，2个礼拜后你们发现不适合。
对，
结婚2个礼拜后，你们说，不然我们去离婚好了。你们两个都走进户政事务所办离婚，嗯，其实就是手续嘛。
对。
你们两个人一起走进户政事务所结了婚，你们两个一起走进户政事务所离婚，好聚好散。其实这没有造成什么人的麻烦，对吧？
对。
可是今天你们有一个人，2个礼拜后你们明明就很不适合，有一个人跟你说：“哎，我觉得我们这样好像不太对劲，我们先去离婚好了。”有一个人不要，就不成立了。
敢对，
这就是签合约啊。他没有爱情的东西，你知道吗？这不就是签合约？然后有人就突然就说：“哦，干我不行！”哎，你已经签约喽，这骗呢？你懂我意思吗？
对，
好，啊，我觉得我刚才这样讲，一定很多人会觉得啊，不是就是这样吗？废话，你在讲什么大废话？
不然结婚大家的想法是什么？因为我现在对结婚，我好像没有又觉得结婚就是一辈子，
我也没有，
对啊，
越来越没有了，而且现在那么多名人有闹出这么多事情，
谁？
最近看到很多名人在吵婚姻这件事情，然后也有人办得很大，然后后来离婚了。我是没有那么关注，但就是好像蛮多这个新闻。
可是结婚办很大，为什么离婚不能办很大？
就没有不行？我觉得就是没有不行啊。可是就是很多人会想要站在一个相对胜利的角度，就是哦，他离婚了，那他一定不幸福，那我赢了，我赢他了，比较心态，就是因为可能他们是相对的名人吧，然后会有关注度，然后我们会有一个大家茶余饭后的话题，会说，哎，你看他离婚了，然后变成说离婚这个词好像很负面一样。反过来好了，他赚到一次结婚，
对啊，就是啊，算了，不想再聊结婚了。反正我现在是个崇尚就是要结婚就去结，要离婚就赶快去离的人啊。
对，
你现在要跟我交往，就要先跟我结婚。就是你现在其实你可以用一句话去那个，就是你愿意跟我来一场以离婚为前提的恋爱吗？
感情小说标题，
这不觉得很赞吗？这个
你认真的讲出来，讲一句，
你愿意跟我来一场以离婚为前提的恋爱吗？
好，然后反过来就有个女生，她跟你以离婚为前提的恋爱，然后你们就说好，一个礼拜热恋期，你们结婚了，又过一个礼拜，你说我觉得差不多是时候了，我们离婚吧。她说不要，我要你家的房子。这就是我觉得结婚奇怪的地方啊。你懂啊？
那个赡养费应该是要有小孩吧？
应该说，我以没爱了为理由的离婚变得会很麻烦嘛？到时候你要请律师，然后律师就说你有什么证据吗？例如说他对不起你还是什么？他外遇吗？还是什么？说你说哦没有了，就是我不爱他，可是他不点头，就变得很麻烦了，你懂吗？啊，那我就觉得说，结婚是合作的事业关系。
对啊，
你们签了一个约，然后你们要一起经营这个公司的感觉。
家就是公司啊，
家就是公司，
家就是公司啊，
比喻成公司。
分工合作啊，
那这个家庭的价值在大家心目中，家庭的价值就是最高的吗？哦，你比喻成这样，岂不是在亵渎家庭吗？
可是我对公司也很慎重啊，像我们这间公司，有钱又有钱的过法，没有钱又没有钱的过法啊，我们就选择了没有钱的过法，但是过得还算不错吧，
就活得下去
了。你看我们现在脚上穿的时候，对啊，就是算是一个成功的公司，才会有人送我们东西吧。
这个也是蛮牵强的比喻啦。我觉得很多时候讲爱情，然后谈到最后，他就要说我们要开始理性的看待我们的关系了。哦，
对，爱情没有对错的，爱情没有对错的，大家不要在那边有的没的，不要再翻。我一年前那个就是错的，太纠结了，太执着了。
一年前
，两年前，两
年
前，两
年
前，两年前，那太执着了，
太执着了，
那没什么，没有对错啦。只有为什么？
你那时候也只在抒发你的感觉啊。我的那个滤网滤起来，我是觉得你还没有到很偏激啊。
还是我最近看太多 Trace 随便，就上面的人大家好像都有一个是非对错的样子，我就是站在对的上面讲一堆我觉得我是对的，然后来取暖来干嘛，
就是这个东西，这个现象我觉得也有点严重了。所有的事情现在在那个上面，所有人在说，例如说感情上面，例如说文化上面，例如说音乐嘛，电影，这个是文化相关的，政治上面，道德方面，就是每个人都好像很有话讲。
对啊，
最可怕的是你讲了一个东西，它相对可以带来一点关注度之后，你就觉得我应该继续朝这方面走下去。
但那个流量着魔了，流量中毒。
对，可是我可以理解，
啊，我也可以理解啊，
因为流量这件事情就是会让人上瘾的东西，啊，
真的是会，
每个人都希望自己可以握有一点话语权。
可是等一下，我现在又想到一个，就是你得到这些流量，啊，你要干嘛？
但是就是因为你不知道你要干嘛，所以你想要先拥有流量，你就会知道要干嘛。
好，假设我现在，假设好，我们用 BBFNF 这个 IG， 我现在有得到 1.2 万个人粉丝，
你有 1.2 万个粉丝数
啊，我要干嘛？就是我现在有点不知道 BBFNF 这个 IG 到底是要拿来干嘛。
我是想拿来赚钱的。
对，想要拿来赚钱，可是要赚什么钱？
可是这就是一个点啊，大家会觉得有流量可以赚钱啊。
没有啊，没有啊。
好气哦，你还赚？
重点就是没有啊。有吗？
录他妈这么多集了。
对啊，
厂商，
不是厂商哦，对，厂商。 是有，有些有，有些真的有，但就是谈不拢啊。啊、嗯，就对我的价值观就觉得，哈干，你开一个8000块给我，我是要干嘛？
是，
对啊，就会觉得我有1.2万个粉丝哎、欸，8000块是羞辱我吗？所以也不能这样讲，但就是
这个价值是浮动，就每个人是自己有自己一套价值，
而且你自己在开出去的时候，你还会有点心虚啊。
这个东西扯远了，對，回到有流量要干嘛这件事情。
好。
很多人就是因为我不知道干嘛，所以我先拥有流量。嗯，这种感觉很像是我们以前男生在青春期的时候说：“今天不知道干嘛，先打手枪好了。
”所以你觉得我每靠一次手枪都会有流量的诞生吗？
看你怎么
不对吧？
我的意思是，他是想要先满足自己的精神层面或是身体，嗯，他就是看到数字进来，你就会身体就有反应嘛。其实社群就是一个极度容易上瘾的东西、啊。
你是说我 BFF 有 1.2 万个粉丝，所以我们两个总共博起1.2万？
才不是呢、欸，这两个哦， okay、你不能这样换算，这样换算就没完没了了。
对啊，
这件事情就讨论不下去了。
哦，抱歉，
你要去理解我话跟话之间的那个节点在哪里。
有啊，我在想啊，但我想到就是这个、啊，
真的接不起来，也是你要帮我修，你知道吗？
我觉得这段蛮好的、啊。
好，我今天不知道干嘛。
对，
然后我今天做一件事情，先不论我自己到底认不认同这件事情，嗯，但这个事情可以换来一个数字的结果，嗯，就例如说，我今天不知道干嘛，我就出去外面看一部电影好了，嗯，然后看完电影之后，我回来噼啪打了一大堆，好，发现有10个人看过了，嗯，我、哦、好开心哦，我以前无名小站只要有5个人来我家，我就好开心了，
哦，是啦，
这次是10个人呢、欸，
是啦，
好，我再去看下一部电影。看完之后，我其实看不太懂，我就去看豆瓣人家讨论的，然后把它转译成我的版本之后写在上面，之后20个人喜欢，我就发现说这件事情是可以复制的。然后这件事情越做，你会发现，就我会说，其实大家还不知道自己要干嘛，可是他先得到了数字的成就。我觉得现在那个平台就是这样子，有时候你会歪打正着的获得数字之后，你就觉得这是对的，我应该朝这个方面继续走下去，就没有先反过来是你先思考你喜欢什么嘛？嗯。就这件事情会产生一个期待的落差。
可是我刚刚想到你讲那个，就是譬如说电影看完，嗯，你会打心得干嘛的嘛？嗯，那有些人打一打的时候就变成影评了嘛？嗯，可是我会觉得我自己的想法是我看完，我觉得讲出打出心得或什么这些事情对我来说有一点太矫情了，
是，
所以我都不太会讲欸。大聊天当然可以，可是你特别打出来干嘛的？嗯，我会觉得，我靠，就那你今天，那我跟你持反对意见，我留在下面，你是不是要觉得我是一个讨人厌的人？
长久呀，就是因为我同温层就是一群超爱电影的人，然后很多人在做这件事情，就是我觉得一开始的出发点就是因为你有很强烈的情绪，你想要抒发，
对，
我觉得这是健康的。他在往下走，有一种是因为你在这个地方看久了，你看得多，看得深了，你知道这些连接跟连接，或是就像是我在聊搞笑，我就想跟你讲，他做什么，做什么，因为这样，所以他做这个字，我觉得这个程度的热情抒发，我觉得都还很棒，
都 OK 啊，这很棒啊，这个很棒。
可是反过来，
有些人在找优越啦。
对，我现在也变成说，就优越这个字讲到，我觉得已经优越泛滥了，
就真的是优越泛滥。
就是现在这个优越感战争是无穷无尽的。
对，
就有点就是你下一步棋，我在后面下一步棋之后压制你的优越，
真的。
你在下一步棋压制我的优越，
真的。
这个东西是没有尽头的。
你都不知道我多想在我的社群上面发我的自拍，但我就觉得这样发，大家会觉得我太优越。那大家可能会想说，干这个人凭什么有1.1万个粉丝？因为他长这样吗？
你想太多了。可是我看到一些有的东西让你愤怒嘛？
对啊，
然后你就很想留言。可是你留言之后，又会变成是原本搞不好他吵不起来的，因为你一留言之后，这件事情就被扩张了。
你以为你是谁啊？
不是不是，你听我说，我有20000个。
对啦，
就是，我也不想要别人觉得我在号召很多人来。这是战场、我当然知道我是对的、啊，就站这个东西会让你不想看到的东西变得更多哦，
真的
它会被复制，
真的。
我到后面会觉得说，当你懂得越多，然后你看完一个你很喜欢的作品之后，就只剩下战，你就只讲得出这种话，你懂吗？
可是我觉得那个去看是，我是希望大家看完之后回来可以跟我
对，我懂
聊啊，但是。但是我觉得很气馁的地方就是我发的东西没有人在回来跟我 feedback， 你知道吗？偶尔啦，偶尔有一些啦，但不多，就会觉得哈，那 好吧，大家好像不喜欢我看的东西哦的那种感觉。
到后面要评论东西，就好，我们最近都看完了可怜的东西，然后就其实他在社群评价，到后来又产生一派人在否定他。
对，
然后我觉得这件事情是我最不解的。
对，
然后我就会生气。
对，
然后我就会觉得说，你们发这个东西，你们为什么要否定这个东西？就是因为这个东西很多人在赞誉他，然后让他破除同温层了。然后被你们这些傻不隆咚的人看到，你们这些傻不隆咚的人就说你们看不懂哦。我就会有这种偏激的思维。然后也有可能是有人是什么自诩为没有贬义的，有人就真的不喜欢他，可能从艺术层面去探讨，他觉得矫情了，他可能觉得女主角好像是一个看似女生为主角的电影，可是他到后面并没有真的去解释女生的苦境，那用这样子为理由去反对这个作品。我最不喜欢这些评论的人，是因为他们自以为他们比一部电影在制作的每个过程，然后一个电影在制作的时候，有那么多人坐在一个桌子上面开了无数次的会，他们可能乱了一年两年，甚至有人花了十年在做这部电影，就那个东西是他们最后决定的成果。嗯，然后你觉得这个成果不对你的胃口，你觉得他们做错了，你觉得他们做错了这件事情，让我觉得很奇怪哦，就是因为他们做了这么久、这么久、这么久、这么久、这么久，他们最后下的决定是一定是深思熟虑的嘛？
对啊。
然后你说这个错，
这让我想到那个金门，金门那个金门，我们的影片下面有一个留言说，我们都只会干干叫，对金门的宣传、对金门的观光一点帮助都没有。我就觉得你有在看吗？哦，你懂吗？
懂，
对啊，就但是那个也不知道回什么啊。我记得你有回啊，那我忘记你回什么，你好像是回抱歉干嘛？但我觉得你根本就不用回抱歉了、
啊。我也忘记为什么那时候这样回。我现在的想法就会是你没看懂。
对啊，就是啊，算了。
好
啊，
这个东西就是纯抱怨。
对啦，奇怪，今天明明就是要讲二月，这个月其实今天这个月其实蛮特别的啦。嗯，就是二十九天嘛，
二十九天四年一次，
然后又过年嘛。嗯，其实蛮好玩的。你还记得四年前的二十九天我们在干嘛吗？
四年前是几岁的时候？三十岁。我三十岁，
差不多。
我在干嘛？
我们正准备要开始拍 vlog。
四年前，
对，二月那个时候我们去划船。
台中划船吗？
哎、欸，时间过超快，
妙，
就这样过了四年了。
我今年做了人生第一次算命。哎呦，是因为我们有一个朋友
哦，翔安导演，
昆山蛋堡。有一天他约我们去吃韩式烧肉，你还记得吗？
啊，记得啊，
有。
那天你话超多了，
我你。然后跟翔安导演那天去的时候，出发的时候我们带黄安去，然后我们一直跟黄安说翔安导演很凶，
他很尊重辈分，
对，你去你一定要帮他夹菜，
然后要倒茶什么都要先问翔安导演要不要什么。翔安哥啊，我记得是说翔安哥、
翔哥，翔哥需要吗？就是放灌输他这种观念，
他怕到不敢一个人跟他独处。
好，反正就那一天翔安导演就是很强烈推荐的，就是他说他去年的状况比较不好，然后他算命的时候，老师就跟他说：“其实你的能力没有问题，你只是命不好。一般我们听到这边会觉得说：‘哈，我原来我命不好，很难过。’可是想到那个时候是如释重获哦。他说
命不好，
他说：‘哇，原来不是我问题，是我命不好，而且命不好怎样可以改啊？’哦，然后他那时候就是用一种
说技改啊，
对，反正他那个时候因为。”我觉得这跟职业有很大的关系，就是创作嘛，你很多时候会有你的 自我怀疑，我真的
很常遇到瓶颈啊。
对对对，反而有人跟你讲说，其实不是你能力不够的时候，你会很放，就松下、
一口气，
松一口气。他觉得算命就是一次心灵的按摩。哦，我觉得是这句话打动了我。其实你也知道，我是一个超级铁齿。
你超级，他不信星座，
我不知道我的人类图是什么，
什么 MBIT MBI
MB, EMBI
哦。EMBI 不是啦，EMBI
我不知道
，EMB BMI BNI 是我的体质啊，干你俩，MB 啊随便啦、啊，
反正就
那个
十六型人格
哦，对啊对啊对啊，
每次算都不一样
啊，没有他们啊，我算了，他们说会随着时期就是会有改变，
你说上午下午就不一样，
有可能，
好，反正就是我们一直是这种轻佻的态度看待这些事情。可是那天，
哎、欸，不，但你会女生问你，你是死都不会聊吗？你会用鄙视？
不会，
你不会
要看、就是、要看他，
他很可爱，
他很可爱，那我一定跟他聊。
你要怎么聊啊？就是他如果真的很可爱，
你要聊什么？
不是，就是他说你的 M， 你的十六型人格是什么？
哦，十六型人格，我跟你讲，我觉得这个我有一套逻辑、哦，就是我会不撒谎的跟他聊，就是我也不会假装我很对这个东西很着迷哦，可是我会有个自尊，是我不能撒谎，可是可以听他讲嘛，我想听听看他的高见嘛。
类似这样。那我就让他讲了，要不然聊看？
我不要跟你聊。好，等有一天我们真的雌雄再来聊星座。嗯，好。而且翔安怎么了？
好，反正就是他这样讲之后，其实我之前就有一个想法，在人类图最盛行的那个时候，我就有去问我妈说我是几点几分出生的啊？就是你还是会觉得好、啊，大家都迷成这样，我还是要有个话题，我想算这样。我妈就说她不记得了。嗯，过了一个小时，她就从他房间不知道哪个角落拿了一张我以前算名字的那个生辰八字的那种图给我，然后他就说：“这个你自己去看啦、啊，你厉害，你自己推你的生日，你自己推你生日时间啦。”哎，还真的有，他上面有那个他时辰嘛，子丑寅卯是两小时一算的，我就觉得那就可以了嘛。结果去算人类图发现不行，哎，他知道他要精准到分钟数。
哦，对啊，对啊，对啊，对啊。
那我那时候就放弃了。可是那件事情就埋下一个种子，就是他那个生辰八字上面有写他是在哪里算我的名字的。嗯，我都觉得这有点有趣，因为它上面是有明确的写说你几岁会成功这样啊。那、哦、我就觉得说，如果我到这个岁数没成功，我就拿这张纸去那间问他说：“哎，不好意思，请问这张纸出了什么问题啊？”哦、这样我就有
想去踢馆啊，
有一点点，有一点点。嗯、那天听完翔安的推荐之后，我就觉得：“哎呦，农历年到了，
刚好可以
去算一下。”这样、嗯、我就去查，然后就查到那张名字，我就打去那个名字，在大道城。
他还在，
他还在。哦、我就问他说：“可以约吗？”我还想说过年期间应该很多人这样。他说：“哦，每一天都有空啊，你想约哪一天？”他说：“哇，是一个生意差强人意的。我不熟嘛，我以为这种东西在过年的时候是约不到的，就大家都要算流年啊什么的。”
对对对对对。
然后我就约了一个，农历年前的最后一个周末的礼拜六，我就带着我之前的生辰八字，很兴奋的去大稻埕那边，那边人超多，多到是
刚好是年货大街啊，
年货大街，然后。我那时候是坐捷运去，走到那个路口的时候，迪化街路口，我还有十分钟，然后我想说走到布市那边差不多，其实就短短一段路而已，我迟到了五分钟。
屁啦，干人那么多，
过不去，
干
完全过不去。然后反正好就开始算嘛，进去之后进去，然后就跟他聊，是一个比我想象年轻的男生。
啊，他是本人吗？
我在最后的时候有问他，我就说就是，哎，不好意思，其实我以前的名字也是来这边算的。然后大概是34年前，你那个时候就在了吗？他说：“哦，不是啊，那是我爸。”他说他那边是一脉单传、
家族企业啊。
反正算，我就简短的讲几个点。他说：“你这个命格，你不适合搞创作哈，你要珍惜你30岁到50岁的人生。
为什么？”
他说：“这是你人生的全盛时期。”
哇，那你还有16年？
可是我就是在想，谁会他妈不珍惜自己30岁到50岁的人生呢、啊？
哦，对啊，说的也是。
反正那个时候就会有一种很强烈，就是还我1500块啊！算这要1500块，
我敢。
反正就是
那个不是包红包、啊，
不是，他有明确的价格、
欸、哦，是哦，
而且他的格式都有在进化中、哎。但是他回推，就是我开始跟他聊开，就把他把我的讲完之后啊，他有说我的幸运色是红色跟绿色。
OK，
反正他就聊了很多之后，他一直问我说：“你还有什么问题吗？”就是我真的想不到问题可以问，然后就开始跟他聊说：“哎、欸，那这个你爷爷什么时候开始？”他就拿出光绪年的那个，
我干，好屌、哦！
就是他说他爷爷还是他的阿祖、那边的，就是从那时候就开始算了，然后一直是这个格式下来这样。他也跟我解释说，就是他说算命其实分两种，一种是理论派的，然后一种是通灵派的。通灵派就是你一进来就会跟你说你最近怎样。最近是不是这样那种？你路过路边的算命摊，他会说：“年轻人，你最近是不是遇到什么奇怪的事情啊？”这种是通灵派的。可是理论派的这个东西，也是我在过程中的一个很大疑惑，就是我发现他的那张纸跟我出生算的那张纸有出入。在闲聊过程中，他就说他的算命方式是我生辰八字给他，然后他帮我看古今中外有谁跟我很接近的人，然后去推测出你应该是大概适合走哪一路。他是他说他读了30几年的书，有一套扎实的 data， 资料进来，滴滴滴滴滴滴滴，它比对 data 出来输出给你这样啊，这个东西就是会有你主观的落差嘛，这个人会觉得你比较像这个，这个人觉得你比较像这个，这个就是落差，
对。
然后我就觉得哇，他这样讲，其实我很可以接受、欸，因为这就跟投资一样嘛，你不能100%说股票什么东西会赚，什么东西会赔，可是去分析股票的走势还是有它的价值嘛。我觉得好像他讲的算命比较接近这种，然后我就觉得哦，你这种说法我能接受，然后就跟他越聊越多，我对我自己人生已经没什么兴趣了，然后我就一直跟他聊就是一些事情，然后就说啊，他其实这边也有很多人来 采访啊什么的之类的，但他都是一并拒绝，他就觉得他不想上镜什么的。嗯，然后唯一一次就是有一个电视台说要来采访，他那时候有心动，是 TLC。生活频道、我就说TLC 不错、欸、他说对，就是因为他们不错，所以我就觉得有那时候有点心动。他说而且 TLC 有什么，有一个做美食的节目主持人叫波登、然后我说看波登你也懂、
波登是你那本书那个吗？
波登就是我那本书的那个、就是那个后来自杀那个。我就说你也知道波登，他说对，就是因为波登在 TLC 有节目，所以他觉得如果他上 TLC 的采访的话，某种程度让他跟他的偶像有个连结在这样。哦、因为波登后来自杀了嘛，那时候自杀，他后来想想，就是这关联有点牵强、他就还是拒绝了这样。哇，话提到这，我就开始跟他狂聊波登这样，他就说哦，他好喜欢波登，我就说哦，我有看波登这样纪录片，然后聊到后面的时候，他就说哦，搞不懂波登这个人，他可以环游世界、吃美食、开节目，不知道为什么他要自杀哎、欸。他讲到这边的时候。我突然有一种，就是这就是我跟他的落差，就是因为我好像完全可以理解波登为什么会走上这条路，就是看他自传、他是看他做节目的那一面，可是我是看波登的自传比较多。我其实想讲这个故事最大的感触是，那个算命师跟我说，如果他今天可以像波登一样环游世界吃美食的话，他也不想关在这个算命间里面。就是我突然有一种，我们会觉得他的位置其实蛮
安逸，
对，然后家传嘛，就是他很顺的就坐上这个位置
了，就理所当然的，
对对对，
当上算命师，
在一个不错的地理位置上，有一个不错的口碑的算命，然后会觉得你的生活也不算差了吧？我觉得啦，而且他讲话其实他懂蛮多东西，他也要懂 cos， 有一些什么奇奇怪怪的行业他都要懂一点，就跟他对话是舒服的，就觉得你懂得很多，可是你却。好像在职业这件事情上，你却没有了选择权的感觉，让我觉得很。他讲这个话的时候，让我觉得他很寂寞哦。在一个方方正正的算命间里面，那也不是算命，就是一整层是他们的，是一个客厅的感觉。那个客厅里面，他坐在一个角落，然后跟我说：“哎，如果可以环游世界，我也不想坐在这里啊什么的。”就会很想进到我那个角色位，就是那你就去啊，
对啊，你就去啊，
那你就去啊。可是我突然想到，讲这话不负责任嘛？他一定有他的那个压力在啊。他要是突然说我不想接了。关在这边
不是他可以关一个月吧，休息一个月吧。
他的意思比较像是他觉得自己喜爱的东西结合自己的职业，这有什么好不要的哦？而且大家一定都会觉得，长辈一定会觉得他这样子做很好。就你接家里的工作，然后你做这个东西有钱赚，那你又有一位置那么好的办公室赚钱 ，OK。可是没有人会知道他心里的想法，或者他寂寞，或者他是就是他可能有其他想做的事情就被牺牲掉了。他每天在风景所，那我就开始会忍不住想象，就是前面的客人一直换嘛，到最后我时间到的时候，后面一对六七十岁的人进来，不知道是要算什么，他就请他们坐在角落等一下，这样，然后就跟我把话题收尾，然后放我走，这样。哦，啊，我就觉得他每天这样，每天这样，每天这样，每天这样的时候，我自己觉得他跟我，因为他跟我聊到有点吵死了。我就觉得我们一定是在彼此身上都有挖掘到一点乐趣啦，所以不然你就时间差不多了，你就收钱就把我赶走了。可是就是你每天这样面对，大家对你都是有问题的人，每个人都想要你解决他们的问题，可是没有人管你心里的问题是什么。我就觉得我就觉得哇，有点难过
哇，这可以写一部剧嘞，
蛮有趣的，真是蛮有趣的。但是短时间内，我是不会再给他赚1500，
因为像我妈啦，我妈是做业务的，他们有时候就会。你已经用尽全力了，但就是没有生意啊！他们这时候就是只能求神问佛，只能去找一个寄托，然后看能怎么办。就只是让心，就像翔安说的那个
心灵按摩。
对啊，你把自己心灵按摩舒服了，你就有余力再去面对工作了吧？
你一直觉得会不会是自己做错了什么？但是你把那个东西释放出来，你就觉得你该做的都做了，你心情突然很轻松自在，就顺了。那就是心灵的半套店啊。
是这样讲吗？等一下，我现在要提醒你一件事情，我妈会听欸，我妈会听欸。我过年的时候，我妈在跟我聊说啊，你们最近都在聊你们政治那个好好笑哦什么。可是我没有，我就觉得哦，政治没问题。可是我想到的是，在政治的前一集，我说我被刚过，我就是等一下说听到说，我、靠腰，干，那我要再跟他聊下去吗？
可我还没听啊。
不是啊，所以他就是有机会啊。他说他其实有在听广播，也在听，也是跟我们两个一样，也是一个两个年轻人在广播公司里面录。他想要知道年轻人在讲什么，他只能透过他们跟我们去了解现在年轻人。
样本数太少了吧？
我在想说，不是啊，我觉得我们算是蛮怪。我们
秀儿姐，秀儿姐，
妈妈，
秀儿姐，你儿子开玩笑的啦。节目上讲话有时候都夸张一点点啦，那个没有进去啦。
哦。啊！
哎啊！想到，抱歉，我现在想象秀儿姐坐在后面，我突然有种压力的感觉。
哦，哎，讲到真真那集，我也好失望哦。我发现我们很用力的在做，就是我们 podcast 如果有主题有企划话，那集流量都超低了啊，哦，真的气死我了！
你知道我最近学到一个新的公式，哎，快乐等于生活减掉期望。哦，生活是事实嘛？你的期望是你想象出来的。你期望太高，快乐就少了。
可是我也不觉得那个会多高，可是那个是低于平均的，欸。
对对对，我原本想说就是会持平啦，
啊。对啊，
会持平，然后大家会期待我们在做一些不一样的事情。
不是，而且你就是那集播出之后，因为那个流量真的有点太差了，差到就是后面几天立法院又在给我吵架。我就觉得我们吵得比他们好听，欸。就觉得哦，干，你们真正人物好无聊 哦。大家叫我们不要出来选，但是我觉得我真的会觉得我想要证明这一集是好看，就是十年后出来选。我发现一件事情，大概十几集那时候有讲过一个近笨者笨嘛，
近笨者笨。
但我最近遇到一件事情，我觉得很困扰。你不觉得我们最近跟黄汉太长混在一起了吗？欸，你有觉得吗？
我觉得他的浓度变，黄汉浓度变高，
对，黄汉浓度变高了，对不对？再扯上近笨者笨这件事情，我不是说黄汉笨，但黄汉真的是有一点东西太容易落掉了。就像泰国没有讲过嘛，他找充电线找了一整个旅程。
哎，我的充电线嘞？
对，
你没有看到？
每天都要问一次嘛。然后他最近他上前几天来浮现记，他把跟人家借车的钥匙用不见了，哎，然后他就很灰嘛。
那是他的超级好朋友。然后他整个人都不好了，
他钥匙不见那天太灰了，然后他又借住我家，我就想说好吧，那就是来吧，我陪陪他这样。
是，
结果到了今天，我发现我把我妈钥匙用不见了，这是发生憾事，欸，
发生憾事啊，无聊，还给我一个胖起来，妈的有病哦，
我真的很不爽哎，欸，
都扯到黄汉的，我也来分享一件憾事，
好，
就是我。
你也有憾事哦？
不是不是，这个东西是
你说是黄
跟我无关，
哦，跟你无关。
憾事，憾的故事。
哦，憾的故事。好，
这个东西我有征求黄汉本人的同意，他叫我要加蛋叔。
OK，
这都是很久以前的事情了，哦。
不要给我讲橘子阿妹哦。
黄汉这个人就是有被害妄想症，他被害妄想症到什么程度？在很久很久以前，嘿，他跟女生去可能饭店过夜，在睡觉的时候。他会把他自己的钱包丢到床底下，因为他怕女生偷他的钱，然后早上起来的时候才在那边说：“你有看到我的钱包吗？哦，丢在床底下了。”就这一套，他已经熟门熟路了，他演起来丝毫不拖泥带水。
他就是这样啊。
我听到这件事情的时候，我是觉得很惊讶，因为我们都会想到第一步就是会有害怕的感觉嘛。就今天对这个人不够熟悉的时候。会不会怎样？会不会怎样？可我们就只会想到这一步，因为我们太好色了。
我想到的是，好像会被仙人跳，欸，
就被仙人跳，就是会被他偷你钱啊。
对啊，啊，所以你怕这件事情，你就不要带钱在身上就好了。
我也有这样想，我也是这样想过。
对啊，可是他有想过，他防范了这么多，他还是发生过很多憾事吗？
他有发生过很多憾事啊，
譬如说掉钥匙啊，掉充电线啊，就是掉什么事情，他都复杂化啦。哦，我是觉得他复杂化，我觉得没有必要复杂，干嘛？我干嘛在说教啊？
他是一个很妙的人啊，
对啊，
我觉得他真的是一个很妙的人。
我很喜欢他，但跟他相处哦，不能超过48小时。啊，华安去福建记嘛，然后我就想说去看一下好了，就因为有阿亮，哦，就去看了阿亮，阿亮好赞，哦，阿亮很赞，
阿亮唱什么歌？
他唱《子曰》啊，欸，然后还有一首那个《荷尔蒙少年》，他们就是 feat 的歌，欸，然后《超跑前的梦》哦，但我觉得。他太想要取悦大家了，
怎么说？
他应该要唱一点他自己喜欢的歌，我是说，不是子曰啦、超跑情人歌这种 以前就很喜抖的歌，或者是又被翻红的歌。
哦，
对啊。
可是对他来说，他一定会希望取得一个最大公约数啊。
他可以选紫月，可以不要嘛？超跑情人梦一定要嘛？
超跑
最近太红了嘛？
应该说只要有超跑情人梦，其他什么都可以了。
对，他可以唱其他，让大家跟着他以前的歌到底有多好听啊？
没错，
可是他也没有，就是我觉得 有点可惜这样。
我一直在怀疑他是不是要阿亮这家伙是不是要偷偷出新专辑？因为去年就他的歌，
我记得他有讲、欸、
他的歌一直被重新翻红嘛，就紫月那个时候就已经够红了，然后超跑情人梦又被重新被翻红，然后加上金门那个时候，我们回家订阅心情给他推上去，
我火车顶的心情大家去听啊，今天就推两首歌啦，火车顶的心情跟哈姆的怪人的世界啦，
怪人的世界啦，哦，好好听哦，
你说怪人的世界，
我说火车顶的心情。
怪人的世界也很好听，好不好？
很好听啊！而且我觉得，如果你是怪人，你一定会有这个感触啦。
我觉得大家都觉得自己是怪人嘛，没有人觉得自己是正常人吧？还是
不会啊？我真的觉得我是正常人，
你才不是嘞！
不是我
怪，好不好？你有个诡异的，谁没事？
我可以接受，
谁没事会去算命，然后抱着心态是去踢馆的心态、啊？
对，超多超多！我跟你讲，铁死的男生有够多的，我可以接受你说我怪，诡异是怎样啊？他歌词没有诡异吗？
没有。哎呦，好啦，对不起啊。然后福建祭结束之后，我就发现逢甲有摆一个玩具市集，就是那时候有一个玩具市集，我就跑过去，我想说去看一下有什么东西。然后我就看到了那个忍者龟变种大乱斗的那个小玩具。
它是电影的玩具，
电影的确定，确定是电影的
包装就是。
对，然后四只他们小时候的样子，然后那时候我真的觉得，干这太赞了，我一定要买。然后买了之后，我就拍给那个怪台秀看，就是那个刺青师看。
是，
然后他那时候他以为我是在那个福建祭买的，他就说了不起哦，我等一下也会有。然后结果我买完之后走出去刚好遇到他，他气炸了，那就一唯一一个而已。
哦，他以为你在福建祭买，然后知道这个东西哪里有，
对
他就要去
对
截胡，
对，
被你买走了。
我终于知道玩具的乐趣，收集玩具的乐趣在哪里。
你说抢走别人的心头肉吗？
哦，那个时候我一直在跟他说：“哦，好啦好啦，对不起。”但是我心里面也没有想说我要给你，就是感我有了，超爽的。
哦，买玩具真的好快乐，
哦，真的好爽哦，
啊！你最近玩具的那个量开始变多了。
我那天超莫名其妙，我那天买了一二三四五六七，我买了七只忍者龟。
你知道，我一直就记得你有一次在工作室，你跟我讲过，我知道你喜欢玩具。可是你知道，你现在这个工作室要是有女生进来的话，她总会把你当成疯子，你知道吗？
不是，那是因为你前面有一个言论，你说如果你去到一个女生的房间里面，全部都是迪士尼的玩偶，你会吓到跑走。我只是想说换个例子，就是举一反三举回来而已啊。
你竟然记得？
对啊，没有不好吧？我是说房间里面，哦，娃娃我不行啊。
我觉得是，就是太粉红色的那种，我会怕啦。
那个粉紫紫。
粉紫紫，你只是把那个什么叫什么，
就是 Hello Kitty 跟
那个叫什么紫色那只叫什么
库洛米，
你只把库洛米加进来而已。
橘橘是什么？黄黄是布丁狗啊。橘橘是什么？
你只是在讲麦当劳上次出了抱枕。
对啊，就是那一排啊。可也没有不行嘛，如果他真的超可爱
就好，反过来好了。
对啊，就是他超可爱，可以你可以合理化一切。
你知道玩玩具也有优越感吗？有一个时期，我先说那是很久很久以前的事。
好，
我会瞧不起买一堆玩具总动员的玩具，然后跟我说他也有在收集玩具的人。
奇异不就是这种人吗？奇异就是啊。
你说怎样？
奇异玩具总动员全部欸。
老实说，皮克斯的动画电影它就是主流文化了。皮克斯的动画电影就是主流文化，宫崎骏的电影就是主流文化。
好，
好，我不知道为什么要这么生
气。对，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我不知道我的敌人在哪里。
我刚刚那个好，我就是你冷静的那个好，没有听出来吗？
这样讲好了，你只买钢铁人。我会觉得。谁没看过钢铁人？
是
我就是有这种想法，就是那你还不够里面，你懂吗？哦，就是你买，你可以再去买，
可是你不能排斥这些人，他们有可能会深入进去啊。
对，肤浅，我那时候很肤浅啊。
你这样就跟那个现在在Twitch上面吵那些，
啊，
吵那些什么告五人三小，
对，就是啊，我那时候就是这些人，啊，
什么开团要开圈，什么哪些乐团不能开圈，什么有的没的，
我那时候，就是，
无聊死了。
好了好了，冷静冷静。我那时候就我意识到我有多无聊啊，因为你去排斥这些人，我只是觉得我比较酷，我收很多需要花时间去研究的东西
啊。
我那时候的就是我觉得我花了时间之后，我就比这些人更强一点的感觉。可是老实说，没有意义，没有意义，毫无意义。
是啊，
你就是买你自己喜欢的东西就好了。
真的，
所以那些现在在讨论音乐那些人，我会觉得真正在热爱一个文化的人是不会讲出这些话的。
啊，你就教他们嘛，你不用在那边骂人，骂人骂到人家都不去，你有比较爽吗？嗯，欸，好像
會。如果我今天以电影的角度来讲的话，我觉得我的结论就是，没有一部电影，是不值得那个电影票钱的。
除了喜干会，
除了喜干会，
喜干会有那么糟吗？
好气哦，他就是一群人在消费现在流行文化做出来的缝合式。
喜干会，你上次讲完，我是把它全部剪掉，还是有留啊？
没留，
没留。喜干会完全没留。
喜干会就是我这辈子唯一一个会拿出来骂的电影。
真的假的？喜干会有这么糟糕？
我真的好气哦。
好了，好了。好没事了，
但是你懂我刚才那句话的意思吗？
我觉得我们现在讲了有一些比较听起来是有点意思的话，我觉得你们要好好的去想，我们讲这句话背后在讲什么。
对，
就是你要去消化为什么，因为我们是成大的讲师，
哎，真的，
对，
有时候一些比较难的话，
对，
你按那个进度条旁边有一个倒退15秒、30秒，你重听几次，
理解、消化，然后变成自己的东西，
没错，
欢迎拿去用，
没去，
好不好？因为我们是成大的讲师，
成大的讲师，
我们在成大讲过一个小时的课，
虽然下面好像做不到40个人，
这没差。我们在成大讲过课，
这个光环拿的有值得，
我觉得有值得啦，我真的觉得有值得，而且我没有觉得他们在觉得我们在公阿小啊。
那天是我有史以来最放松的一次啊，
欸，我也是，
我觉得蛮好的。嗯，我可以再讲一个最近电影对我的启发吗？
好啊，
就是最近那个嘛，可怜的东西。片商就是一直主打的艾玛史东的大尺度这件事情当作卖点，这件事情让我有点嗤之以鼻。第一，我不知道就是你想吸引什么样的人进去，
色鬼啊，
是不是就是因为你用这种言语让我的观影体验变得很差劲了？就是我在看可怜的东西的时候，我看得超进去，成品电影院，我坐在前三排，所以我一度看到我以为我在自己看电影，就我整个进去那个电影的场景里面了。到中间的时候，我正后方的人就开始疯狂在发出声音，破坏我的体验。然后我后来在思考，为什么会产生这个事情？为什么这样的这么赞的电影会吸引到这种观众进来的时候，我就想到这会不会是宣传的关系？他们一直把这个东西变成一个好像你去看一个很猎奇的作品的角度，然后就是包含性爱嘛。啊，预告片就看到那个谁绿恶魔，他弄的下巴，
怎么叫他绿恶魔？叫他本名吧？
他叫什么？
我忘记了。
我，你给我一个字，我就想得起来。
我绝对想不起来他叫什么名字，我根本就不知道他叫什么名字。绿恶魔，
绿恶魔。我当然知道片商要努力的造成他的收益最大化，
是。
可是我觉得这东西值得去深思啊，
就是不要那么浅啊。
对，
对啊。
好，
因为我有一个朋友就是去看到博奇，我也很生气。
好，
徐立文。
你还记得我那时候讲完我跟你说什么吗？
忘记了。
我看完《可怜的东西》，我林伯奇哦，林伯奇，
我也是。
这没有什么。
而且我知道，就是我在看《可怜的东西》之前，我已经知道许立文去看《可怜的东西》有伯奇，所以我在看一些性爱的场面的时候，我都觉得，干他这样怎么可能伯奇？就我有点，
我会觉得他没有进去。
没有没有没有，我还有我有一个想法，就是他还年轻哦。有可能吧？
你说，其实只要有微风吹过他的耳边，他可能就勃起了。
有可能吧？
有可能。
对啊，他现在还年轻，他才26还27，哇，正年轻，
年轻，
正容易勃起的时候。我是觉得不会勃起啊，
这就跟我接下来要讨论的东西息息相关了。他的电影分级是保护级，就是严格来说，
真的假的？
严格来说，我觉得这东西再怎么样也要是辅导级，就硬要讲说他的尺度，
对啊，
辅导级嘛。那你硬要说的话，他被分类成限制级也合情合理。
对，
这一部作品要能不能被分类成限制级，其实是看他的，就你可以主张有我里面有裸体，有我里面有性爱场面，但是这些裸体跟性爱场面是不构成性欲的那种性爱场面，是剧情需要的性爱场面
哦，而不是会挑起你的
性欲
的
那种欲望。然后他以这个东西到最后被分在保护级，你懂我意思吗？
我懂，
就是我完全可以接受，对，这就是保护级的裸体耶。我只是觉得分级制度这件事情很妙，它这个东西是主观判定的。而且我老实说好了，这个东西有片商的官官相护。其实，在漫威那个时候，我就抱怨过好几次了，好几部作品主打着超限制级，死侍在国外的时候就会说这次是什么限制级一刀未剪，我们要让你看见最血腥的死侍。到台湾辅导级，为什么？因为限制级会造成很多观众进不了场 所以票房就会下降，赚的钱就少了。那我就觉得说，哇塞，在国外限制级的东西到台湾都变成辅导级，这件事情让我产生了一个梦想。
你说，
我想当决定电影分级的那个人，我想要他们都过来跟我说，我就说，欸，没有啊，我看得很兴奋的，欸，这限制级，然后他们就要一直说服我。这东西为什么是辅导级？
你这样就变成普通的台湾人啦，啊。
我是普通
他们想从里面捞油水啊，
不是不是
想要捞优越啊？
不是，
你这样跟圈子上面的人发文有什么不一样啊？
我在电影这一块，我就是想要得到最大的那个光环。
不是啊，
我觉得没有，我觉得当一部当你当什么电影发行商，你当什么大导演，什么东西什么东西，我觉得那个满足感都不够。我觉得当电影分级的那个人。应该是最爽、最过瘾的吧？
啊，如果被你刚刚这样子讲完你的言论，我的心得，我不是想要当电影分级的人，嗯，我想要就是有片商找我去宣传一部片，嗯，看看，嗯，看到底有多难。
你说你要主导吗？
对啊，
全部给你主导，
对啊，
包含你要怎么去宣传这部片，
对啊，
赔死了！
哎，欸，我很强，好不好？我念行销的，欸，我念广告的，欸，瓜小啊，我很强，我只没在用而已。
不行啊！你不要把我的那个愿望想到，因为我在想说，现在是不是他们开小圆桌会议？
才不是，绝对不是，
不是吗？
绝对不是。我觉得应该是把片寄到什么文化部，然后文化部可能
那文化部谁决定的？
七个工作天下来之后，
那七个工作天谁决定的？
就我觉得他们也没决定的，欸，他们好像就是可能快转拉一拉拉拉，他们可能没拉到漏点，所以就说保护级，有可能是这样吧？
他们没有，你说甚至没有像金马评审那么用心，
我觉得没有，欸，我觉得分级制度好像没有，因为分级制度现在没有人在分级了吧？
超多白痴哦，喔，是因为你现在老到已经超过十八岁很久了，你已经不在乎分级了，你知道吗？
我已经超过十八岁十八年了，天哪，
啊！就是我自己有时候在遇到一些我想不透的事情的时候，我就有这个小会议桌的画面产生。
才没有，我觉得台湾才不可能有那么多小会议桌嘞。
你知道，例如另外一个我很常去的一间洗衣店。叫喜特勒，你还记得几年前有一个扮演好像纳粹的人校庆，校庆扮演纳粹的人被全台湾延上，就说你怎么可以就是扮演这种人，谁敢拿这个开玩笑，什么东西。可是你们去喜特勒的时候，那个广告每次到最后他们就会鼓励加盟嘛，会一群人拍拍赞，然后说欢迎加入喜特勒，然后我觉得有一种，那为什么是能过？因为他是谐音，你们就放过去吗？因为是谐音，就变成幽默了吗？他们今天那个小圆桌会议，他们今天会说：“哎，我们这个洗衣店要叫什么啊？哎，还是叫喜特勒？希特勒？
你觉得喜特勒这件事情有必要开圆桌会议讨论吗？”
可是就，就我是要讲这个东西的出发点，绝对是跟希特勒有关系嘛？
绝对是啊，
百分之百就是在取希特勒谐音嘛？
绝对是啊。
那为什么这可以过？
我也不知道啊，
因为谐音吗？台湾人就这么喜欢谐音吗？
还是因为那个你说的那个校庆是跟学生有关系，所以他们比较敏感。
你说在公家单位不能这样？
也不是，我是说，就是大家对于学生的未来或者学生的想法会比较严格的在看。哦，然后希特勒他们就，
你知道台湾现在有几间希特勒吗？
我不知道，你有查？
这个是一种文化统战，我是不知道。但是我先说啊，我对希特勒没有任何的问题，我也觉得
他是会员。
对，我是会员，我都有储钱在里面。他要是倒了，我也很麻烦。我只是，就是我会想象说，那个圆桌是谁决定的？哦，就是五六个人坐在那边，在决定说我们未来这间店要叫什么名字的时候，这个东西还同时发生在我上次去 Seven 的时候，我看到一个，我看到 Seven 在卖很大包的那种 Costco 包装，然后是木炭饼干，嗯，就他把木炭做成饼干造型。不，把饼干做成木炭造型，
把饼干，
然后外面包装就是很像木炭那种，你知道吗？牛皮纸袋，然后它是饼干。那我就在想，那个圆桌会议有人提说，不如我们来做个木炭饼干吧。大家说，哇，好啊，这点子好啊。
我觉得如果有圆桌会议的话，木炭饼干就不会跑出来。
但它不可能是一个人决定的啊。
有可能吧，两个人，就是不可能是圆桌，圆桌起码要五个人欸。我不知道我们为什么要一直绕在圆桌这件事情上面。
就是我都会觉得。你们决定这件事情的那个画面已经超荒谬的哦！你们决定要叫希特勒的那个画面已经超荒谬的，你们决定要做木炭饼干的画面已经超荒谬的，你们决定电影分级的那个画面已经超荒谬的。我就想要亲眼去体验一下那个画面，你懂吗？
我懂啊，
这是我对于现在生活的想象啊。
我希望今年我们可以参与更多没体验过的事情好了。哦哟，如果就 podcast 来讲好了，我们速度真的太慢了。慢到如果有厂商跟我们要数据，那数据有点烂，有点难看，
就没有抽到一个月的月数据。
就是譬如说他跟我要这近三十天，可是如果我们近三十天都没有发东西，那个数据低到爆炸、欸。
这就是他们走向周更那个原因啊，就是为了要接到。
我也没有想要周更啊，我想要两个礼拜一次啊。嗯，对啊，两个礼拜一次好像比较刚好。
主要是我们这样子，其实回到出发点，就是从去年底到现在，其实很多东西被落掉了，想聊都没聊到。
对，
然后就消失在我们的回忆里。
对。嗯、真的好可惜哦，
这个很可惜。我觉得尝试没有尝试过的事情，这件事情真的很棒啦。就这也是一直以来说我们的出发点。
就是如果成大都当了，那是不是台大也要找我们去了？
你是贪心喽。但是你说南台科技大学，
对，不是。其实我这件事情我也蛮困惑的，就是干你娘，成大都找我们去了，为什么我们的母校没有一点音讯呢、啊？
昆山
跟
南台科技大学，
对啊，
我其实之前有收到那个、欸
昆山、
松山加商
哦，
我松山加商，他们有找我回去讲。
啊，你干嘛不去？
我答应了，结果后来疫情取消了，我都忘记耶、欸。
哦，好可惜、哦
嗯，可惜，可惜，可惜。
不然我是希望我的育人国小、新民国中、明道中学、昆山科技大学，这四所学校，起码问我有没有想要过去讲吧。
我的光复国中、光复国小、普前幼稚园、普前幼稚园倒
哦，
欢迎啊。
好啦，好啦，先这样了啦。